大家早安。十月份是教会的宣道月，在10月13号到15号是宣道年会，刚才樊大章长老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宣道的事工是教会多元事工中的一部分。如果按照现在教会治理的一些方式，我们一共有五大事工：敬拜的事工、宣道的事工、关怀的事工、事务性的事工，以及成人主日学教育的事工，再加上其他，其实还有更多，只是我们没有列在这五大事工的这个大的这个架构里面。譬如说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等等等等。但是只有宣道事工是在教会所有的事工当中唯一一个在每一年有一段时间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焦聚跟专注，集中在这个事工上。以前是宣道年会，大概也就是一个周末而已，慢慢的发展现在成为宣道月，一整个月所有的信息都是跟宣道有关。为什么宣道事工享受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礼遇、特别的待遇？其实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成为宣教士 career missionary， 不会是这样子的，只有少部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办宣道年会、宣道月，请外的讲员每一年重复这个信息？其实要成为一个宣教士有很多的因素，学习新的语言，到新的环境，适应一个新的文化、新的社会，都是在某一个人生的阶段才有可能的。我这样讲是很真实的，你不要叫我现在去学一个语言，我现在连国语普通话都讲不清楚了。我在家里面发生过好多次，只有我儿子在家，因为我两个大的现在都已经念大学了，我叫他我就叫大姐的名字，他在别的房间里，他就说我不是大姐，大姐不在家。那我一急，我又叫他，叫出二姐的名字来，他说我不是二姐，二姐也不在家。我一着急之下叫不出他的名字，我就说那个谁那个谁你来，他说我不是谁，我有名字。我连国语都已经讲不清楚了。有人说短宣到远的地方去，其实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到远方参与短宣。事实上大多数的人不会到远方去，大多数的人不会到远方去。那为什么我们每一年用一个月的时间专注的谈宣道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宣道月里，在这个宣道年会，要借着一整个月的信息，其实是圣经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要借着宣教士的传讲跟他们现身说法的见证，对我们会众提醒、再提醒、更深入的提醒。换句话讲，在宣教士的身上有某一些基督徒基本共同的原则，不论我们人离不离开纽约这个地方，有一些基本共同的原则，我们必须经常的被提醒，经常的来加深这样子的印象。而我今天就拿我们在圣经上所看到一个非常典型有名的传道人，他名叫保罗，来做一个宣教士的榜样。他讲这段话的背景是在我们所知道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所说发生的事情。你从21章开始看的话，从17节一直到那21章的最后一节，你就会发现这个背景。保罗非常有可能还带了在外地的基督徒为了耶路撒冷的教会饥荒所需要的款项，所以他一到耶路撒冷，21章的17节到19节20节那里记载，基督徒们就非常高兴的接待他，非常高兴。保罗也说神怎么样借着他在外面所做的事情。但是当时基督徒就讲了，他说兄台啊，我们这些在耶路撒冷信耶稣的犹太人也有好几万呢，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难题，因为在我们当中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对我们不友善，而他们听说在外面有一位传耶稣的，就是您老兄， 专门糟蹋我们祖宗的传统，又不用行割礼啦，也不用修这个节啦，什么都无所谓了。所以我们中间发生了相当大的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可不可以请你老兄行行好，现身说法的表明你并没有离弃我们祖宗的传统。保罗说行啊。他们说这样子吧，我们当中有几位要还愿的，要行洁净的礼，你就带他们进殿里面去，这些大概也是犹太人。保罗就答应了，带他们到圣殿里面还这个还愿的礼，洁净的礼。你如果继续看下去，没想到有犹太人发现了，就起哄说，你看这个就是那个我们说一直在糟蹋我们祖宗传统的人，他还带了希腊人、希利尼人进这个殿里来污秽这个殿，因为在他们前几天曾经看到有一个以弗所人基督徒跟保罗在城里行走，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动乱。在动乱之中，罗马的兵丁来了，来震爆，发现保罗是其中的一个人物，就把他抓起来。保罗转过来用希利尼话、用希腊话对千夫长说，你可不可以容许我讲一句话。那个人一听，哦，你会讲希利尼话，就说行啊，让你讲。没想到保罗他说，请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他，他就站在台阶上用犹太话、用希伯来话对犹太人讲话。这个背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在一个急难当中，这是在一个非常非常紧张的气氛里面保罗所说的话。不像我们有时候看到总统总理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有人都帮他把讲稿写好了，在那里电视转播的情况之下讲话。也就是说，保罗的这段话里面可以说是他生命中最有必要解释、最有必要交代。好像保罗说，如果现在我只有几分钟让你们澄明我心里面的热忱，我心里面对生命的认知、真理的认知的话，就是这几句话。他首先他讲，我其实以前跟你们众人一样，我是加玛列门下，是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律法师、调教的门徒，对犹太人律法非常的熟悉，也懂得辩驳之道。不但如此，他说我也曾经一直逼迫信奉这道的人，但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转变发生在这个人身上，就是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所发生的事情。他就讲一个对话，有光照在他的身上，他不知道是谁，他已经看不见了，他就问你是谁，你是谁，一个对话，别人听不到，但是在光中他听到的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而接下来就是第十节，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在这个宣教师身上你看到的一个榜样。他所回答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主啊，我应当做什么。这句话其实更合适的翻译是，主啊，我可以做什么。 What may I do？一个清楚的个人的使命感，一个清楚的个人的任务感，一个 sense of mission， 一个 sense of duty， 是他在重生得救的时候的第一个反应。主啊，我可以做什么？这个使命感在他的身上怎么这么特别？你得救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使命感？我得救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使命感？这是一个个人某种特定的个性，以至于造成这个人的反应，是因人而异的结果吗？回答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一个小故事，有关我个人的小故事。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站起来讲圣经，不能算是讲道，但是是因为从圣经里面讲一段信息，虽然那个整个环境跟现在很不一样，但是至少对我的感觉，站起来讲圣经就是讲圣经。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讲这一段。你们猜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十二年，十二个月，二十三年，二十三年前的事情。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哈，你们一定说哇，那一定讲得很好，所以到他现在都记得。No， 不不不，讲得不好，而是因为那个经验对我来讲受的创伤太大了，英文就是 traumatic。为什么呢？是一个什么情况发生呢？那是我刚刚到这个教会，若哥教会还在 New Brunswick 聚会，那要上成人主日学，那时候成人主日学出席率是超过 70%， 是现在我们成人主日学的执事非常羡慕的往日美好的时光。我也不知道上什么，有人就说来上这个叫做成人主日学师资训练。我说哎呀，我说我刚信主不到三年，我不要做成人主日学老师。哎，不不不，你来上，上了之后不一定要你做老师，就是上课就好了。哎呀，上课上了两次之后，就告诉我们全班不到十个人，另外还有三个老师，就告诉我们说你们每一个人要站起来讲圣经。哎呀，我说我才信主才不到三年，怎么会叫我讲呢？然后就这样子就赶鸭子上架了，要讲15分钟。昨天我在讲这信息的时候，栾长老后来上去报告的时候，他说他也记得那一段往事。因为栾长老就是在那不到十个人当中的一个，但是栾长老是那些不需要站起来讲的学员，他是给大家打分数的哈。我昨天也说，我说栾长老，我说你觉不觉得20多年前的基督徒比现在的听话？在教你不教你们蛮久的人不知道懂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在想不见得是比较听话，只是那时候躲也躲不掉。那个时候在 New Brunswick 聚会只有一堂崇拜，不像现在又有礼拜六晚上又有 M1 又有 M2， 哎呀你要躲可好躲了、哦、你聚会没有啊？有啊，有聚会，我怎么没看到你？我到另外一堂去了。哇，这是方便得很。哎呀，那时候躲不了的，那时候聚会完了在旁边站一下都不行。那时候没有长老，但是有几个后来当长老的就像拉夫一样，来来来来来来，长出的学就把你拉去了。我讲的就是这一段，那个题目是要我们每一个学员选一个圣经人物，把这个人物的特性可以让人学习的地方讲出来。我当时怎么想，我说这个保罗到底他有什么好处呢？在他信之前信之后到底有什么特性？哇，我就讲，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讲的第一点，我说这个人可以学习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是一个说到做到敢做敢当的人。有点像现在常常大家在电视上或者在 internet 或者在包装杂志常常看到某一位现在曝光度很高的姓施的某一个人物哈。哦，他不是看到一件事情不顺在心里不舒服，哇，他要站起来登高疾呼的，天下大事舍我其谁。我就说保罗是这样的人。我今天提这个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一个对真理不熟悉的人的眼光是很狭窄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许多人说我不是这样个性的人，我不是一个天下大事舍我其谁的人，我不需要有使命感，我不需要有任务感，我不需要有责任感。还好23年前没有录音，否则我现在会想尽办法毁掉那个录音带。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讲的。路加福音第1章67节，施洗约翰的父亲受圣灵感动站起来预言拯救者受膏者的来临，从68节一直讲到79节。我给大家念的从第七十节开始，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众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拯救跟侍奉是不能分的。一个不懂得侍奉的人，一个到后来拒绝侍奉的人，一个到后来拒绝对任务感、对责任感、对一个 sense of mission 对这样的事情承认的人，大概没有什么拯救可以谈的。旧约也是如此，在新约的开始，施洗约翰的父亲如此预言。旧约的时候，我为大家念几处经文，你们也不必翻，出埃及记第四章21-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凭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第八章20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第九章第一节，第九章第十三节，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使命感不是某一些少数人的体验认知而已，是所有被拯救的人都应当具备的。这是整本圣经一贯的启示，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施行拯救是要我们蒙福，但是拯救与一个人明白自己必须侍奉神是不可分离的，这是一体的两面。事实上，当我发现，当我越来越接受这一个呼声，当我越来越清楚地说这的确是神清楚的启示的时候，我越体验得救的平安，我越体会得救的喜乐，我越有得救的确据。我当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 What may I do? 这个认知，这个榜样，是教会一年一年，一而再，再而三的举行宣道月、宣道年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问，我可以做什么？一个新的信徒要开始问这个问题。我刚才说，我得救的时候，我有没有这个认知感？我很实在的告诉你们，没有。但是到后来我也发现，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反应跟保罗的反应不一样？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的人，并不是一个他是一个特别天下大事舍我其谁的人，而是因为在我得救以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神的话语来塑造我的人生，塑造我一生的价值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开始学习问，而已经问过的基督徒还要继续的问，一直的问，一直的问，我可以做什么？ Mission 这个字，我们翻译成宣道，它是从拉丁文 missio 这个字演变而来的。 missio 就是一个动词 to send 差遣，差遣 missionary 就是一个被差遣的人。保罗的反应，你从他的身上看到圣经的果效。我在这里所说的圣经是旧约，即使在他还没有认识基督以前，圣经已经培育了某一种价值观、某一种思想意识、某一种框架。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圣经，他在那里所说的圣经是旧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我也明白为什么他在罗马书第九章他可以写出这样的话来。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我以前不懂，我就在想，我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怎么写得出这样子的话来？那些律法、那些诸约、那些礼仪、那些应许，对于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答案是，是有的，是有的。因为整个旧约，不论是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在指向一件事情，都在指向人对神的一个责任、一个任务感、一个责任感。这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一直的让圣经来修正、来塑造、来再造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我们以前并没有长期的在神的话熏陶跟喂养之下。黄牧师常常提读经这件事情，他常常问大家答应读经的时间多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的话、圣经是重新塑造我们的价值观，塑造我们的思想，重新修正我们的方向，最可贵的、最可贵的来源。第一个，使命感、任务感、责任感是我们的榜样。第二个，就是在保罗重生得救之后，在他一生的年岁，对于神带领他的那种耐心的顺服以及细心的辨别。也就是说，在他这个任务感发生之的时候，接下来所引发的他对于环境的解释、解读，他对于环境的反应，都成为神带领他他必须耐心辨别、细心辨别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去看在这件事情过后，当保罗说，主啊，我可以做什么的时候，他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神并没有回答他，并没有告诉他，只叫他进大马士革去，不但去，还要他等，去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基督徒。亚拿尼亚是我们唯一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读到他的名字，除此之外你再也找不到圣经上有关亚拿尼亚的介绍。换句话讲，这个人在除了这件事情之外，他似乎是一个蛮平凡的人，跟彼得、跟约翰都比不上，跟亚加布都比不上的。而神说，你去等，等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来告诉你。我也提醒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蛮久的，你也可能在过去的宣道年会的聚会当中曾经心里面很诚实的问过，有回应过，也走到前面来。我也记得我走到前面来，你问完之后好像没有答案，你说，主啊，我都问了，你怎么不回答我？教会也没人告诉我，牧师长老也没人告诉我，也没有派给我，也没有给我方向。在这里主也没有回答保罗，叫他去等，透过另外一个基督徒，等到这位基督徒出现之后，你去看，在亚拿尼亚讲完话之后也没有真相大白，也没有，只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 general 非常一个一般性的说，你会得到启示，你也要对着万人 all people everyone anyone。哇，这个万人就麻烦了，我们太急于看万人跟谁呀、啊、我们现在都比较喜欢有一个具体的引领就好跟随，所以现在 GPS 为什么那么好，就是这样子，你买了一个 GPS 一上车，地址一按，他就告诉你走走走，就走就是了。上帝带领一个人，上帝有没有必要把那个地图摆在我们的面前？ 整本圣经你看在历世历代的圣徒有多少人得到了这份地图。我个人目前对圣经浅显的观察，答案是一个都没有。亚拿尼亚讲完之后也没有真相大白，却让保罗在接下来的环境中逐渐的摸索。所以你如果去看使徒行传第九章记载保罗得救跟他得救之后的一些重要的事迹，你就会发现他就开始在大马士革犹太人会堂当中宣传耶稣。在他所能够，在他那个时候的环境里，在他那个时候可以做的事情当中，他就开始做了。他不在那边等说，哎呀，这个指示不够清楚，也没有人帮助我。在他所有的环境中，他就做了他应当做的，就做了他可以做的。而事实上，你如果看，按道理，他所做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一个曾经在他的受训的条件中，熟读旧约非常严谨的学者，他也曾经反对过信基督的人，所以他现在在他本身以往客观的训练跟他主观的转变这两个加在一起，我们就说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What a combination！ 他应该回到犹太人当中，他应该回到不信的犹太人当中，他本身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曾经逼迫信耶稣的人现在信了，而他又能够引经据典的借着他自己严谨的训练在那里辩驳。一个有力的组合，结果有人却想杀他。你读使徒行传第九章，读那一段19-25节，他就跑了。跑了之后，这个人实在是非常的固执，大马士革还是远远的地方，他就到耶路撒冷去了。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就到耶路撒冷去。这是26节那里记载，他就到耶路撒冷，又到圣殿，又到会堂里面去宣传耶稣。结果反对耶稣的人，犹太人又想杀他。我就提一下使徒行传第九章30节，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你如果读英文圣经的话，你对于这前面上下文的句子就更熟悉了。那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信耶稣的犹太人说，拜托拜托老兄啊，你走了好不好。换句话讲，保罗有利的条件应该可以说服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不但没有达到果效，犹太人想杀他，甚至引发他们暂时容忍信耶稣的犹太人的那种情绪。所以基督徒们就把他远远的送走，而且好像松了一口气。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保罗他不明白，这些环境，他客观的训练，他主观的这个转变的这个奇异的转变，都应该指向这条路。保罗不明白，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他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欢喜喜的，这是他们都知道的。那我现在的转变，他们为什么都不愿意连听一下都听看呢？我曾经那样坚持的，我为什么会信呢？就在之后，主回答他了，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而事实上，等保罗开始他的旅行步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还是一样，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先到犹太人的会堂传讲耶稣。这就是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在庇利亚，他一而再而三的遇见麻烦，就是犹太人要杀他，要打他。这个人的固执，这个人对于他该做的事情的执着，令人佩服。他不是被环境 来推着他去做选择，他是一个被使命感、被责任感来推动的人。所以我们这些终于有一天愿意说，主啊，我可以做什么的，同样的，对于环境，对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的诠释、解读 interpretation 必须谨慎，必须有许多的反省。我们至少对于环境的反应，我们的 reaction 必须谨慎。我用一个例子来结束，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在宣道年会里，你会听到这些宣道机构的负责人，他们觉得主的工人不够，他们就大声疾呼，他们特别对北美的华人说，北美的华人啊，你们都有那么多的才华，你们在这里工作不觉得没意思吗？你们对这个世界上这些工作，你不觉得心里没有意思吗？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也曾经听一个传道人讲过见证，他就说上帝把他的路都封了，做生意这个生意也不行，做开那个店也不行，什么都封了，就像对摩西一样，所以指的他只好奉献。我那时候听到那件事的时候，我心里很害怕，我就想说，哇，这个被主呼召的人真可怜，什么路都走不通。那时候我也刚刚信主不久，所以传道人所说的我大概都相信。但到后来有一天，我突然之间自己想，我说不对啊，我说摩西不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呢，他娶了老婆，养了一大堆羊，他乐得很呢，他从来不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怎么搞得这个人怎么跟摩西比呢？我们在宣道年会会听到呼召，我们必须有使命感，所以我们会听到呼召。但是接下来对环境的耐心的顺服、细心的辨别、对于自己的反应的谨慎的反省是必须的。我举一个例子，有两个专业人士都在美国这个社会上班，虽然在不同的环境里，但是不同的公司，但是环境都是一样的。在公司里面抢功推过，明争暗斗，你推我抢，就是这么一套。基督徒甲晓得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他对于自己所做的工作、自己所做的计划，他干得挺起劲的，因为他本来学专业的时候他就蛮喜欢这些。他认为说，环境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人认真的工作，对于公司能够生发成果，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拿了人的薪水，不认真做，不替人结出一些果子来，怎么可能呢？这是做人的基本，更不要说这是做基督徒更深刻的认识。而他在他的环境当中也受到相当的认可，但是他心里面有一天却想感受到主可能呼召他。基督徒乙也在公司里干得很不起劲，表现平庸，甚至于他对于他的环境整个感觉都是负面的，他觉得他同事都是不信的人，他觉得他见到的都是不公义不圣洁的事情，他觉得工作是一个俗的地方，是一个 secular 地方，是一个俗的地方。因为他不喜欢，所以他就想说可能主有呼召他。基督徒乙提出辞呈了，提出辞呈之后当天告诉他的上司，他的上司听了之后打个电话，挂了电话，因为这个基督徒已提出辞呈的时候，就像美国的公司都给公司两个礼拜的时间，这是一个基本的时间。他的 manager 挂了电话告诉他说，你连这两个礼拜都不必来了。基督徒甲也辞职了，他的公司试图挽留他，甚至于问他，你 part time 去念神学， part time 工作不可以吗？同样的环境， corporate America， 不同的诠释，不同的解读， 不同的 interpretation， 不同的反应，不同的 response。奉献之后在教会里服侍会一样吗？哪一个是比较对教会有益的？哪一个是比较能够被主使用的人？哪一个是比较能够承担使命的？哪一个是真正被使命感推动激发激励的？我在保罗这个人的身上，我看到一个让人非常兴奋的事情，就是神与人之间那奇妙的应对互动的关系。一个人他透过环境，在每一个环境中他都说，这是我可以做我可以做事情的地方。每一个环境都是他说，这是我应当做事的地方。神的带领跟托付，就在他这样子耐心顺服之下，一点一点的打开。接下去这一个月是宣道月，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经过这一个月，能够体验，能够认识，能够愿意承担基督徒的使命感、基督徒的责任感、基督徒的任务感。我也希望每一个基督徒能够学习在每一个环境当中耐心的顺服，细心的辨别神奇妙又让人兴奋的带领。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祷告完为大家祝福，如果有弟兄姐妹你心里面有一些事情需要牧长同工为你祷告的，也请你留下来。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你对我们是恩慈的，是温柔的，你对我们的作为是充满了智慧的。感谢你，我们这些原先并不在你话语熏陶之下的人有再生的机会，即令在重生得救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子的使命感，我们如今现在感谢你，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聚会的时候，终于发现这一个可贵的真理，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开始从心灵诚实中说，主啊，我愿意，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也要赞美你，因为你引领我们的道路是一个兴奋的道路，是一个不呆板的道路，是一个在我们在环境当中，当我们耐心顺服忠实的时候，就会发现你细腻的带领，你奇妙的作为的时候。谢谢主。所以这个世上已经似乎完全没有什么圣俗之分，看起来一个非常俗的环境也能够因为你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超越出那个环境里面表面的现象，成为神在我们身上施行圣洁工作的机会。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你祝福。我们也深知在我们寻求你，在我们等候你，在我们跟随你这个道路中，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交通、管教与更新会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见你荣耀的本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